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良友电台幸福满家园，我是黄燕君。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神的话语记在心。
如明灯为您指引道路，
像甘露滋润您的心田。
神的话语给人永久的盼望，
神的话语闪烁真理的亮光。
请听神的话语记在心。
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是在约翰一书二章15节16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常常说圣经是一本生活的指南，说的一点都不错，因为从这两节的经文里面，让我们明白我们做父母的应当如何给儿女树立好的榜样，我们基督徒应当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开始圣经就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约翰在这里所指的世界，是指在地上抵挡神的黑暗权势，也就是说受恶者所操控的世界。如果是抵挡神的势力，那么我们信神的人当然不要与抵挡神的黑暗势力站在一起，因为神和这个抵挡神的黑暗势力在我们人的身上是不可能共存的。世界上的事情分三方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的身体都会发出所需要的欲望来，但是如果这些欲望已经超越了正常的需要，就会对我们的身体无益。我打一个比方，吃东西，我们每一天三餐吃饭是很正常的，可是如果我们贪食，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不能负荷了，我们还不断地吃，造成我们肠胃的不舒服，那么这就是一种肉体的情欲了。眼目的情欲呢，就好像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事情不能够让我们满足，我们就借由我们的眼睛来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就好像一些色情的影片，或者一些电影演的并不是真实的事情。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不可能做一个超人，可是当我们去看一个不真实的超人电影，就暂时的满足了我们心里的需要，这就是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呢，我们常常会看重自己的财富、名誉、美色、学问，而拿这些来夸耀高举自己。对基督徒来说，也许我们说我们不夸耀这些，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转了一个方向，我们也注重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地位，或者是我们热心的奉献，要让别人知道，这也都是一种今生的骄傲。而如果我们只是在钱财、地位、名声、捐献各方面夸耀自己的话，这些东西呢，都只是留在今生，不能够带入永恒。当我们爱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和别人攀比，比较我们的孩子 读书读得多么好，进入了什么名校，或者夸耀我们的配偶在大的公司工作，这样的攀比只让我们的心更走向世界。而如果我们能够学习如何照着神的教训去做，那么我们也可以留给我们孩子一个好的榜样。当孩子看到我们是如何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孩子也知道他们要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圣经上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电台幸福满家园。今天我们的节目是网络新世代的第三集，马瑞欣老师要来跟我们谈一谈网络的自学以及网络的阅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马瑞欣老师对我们的教导。
网络新世代的年轻人，他们关心社会，热衷工作，但也沉迷于网络世界。
网络游戏让人上瘾，网络带来教养危机，戒掉吧。然而戒掉之后，他们如何打发空余的时间呢？
马瑞欣老师带您了解网络新时代。
瑞欣老师你好。
燕君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从这个网络上面啊，我们都有得到很多很好的资讯。譬如说，如果呢我们想吃什么东西，我们就可以上网去一查，就可以看到有哪些餐馆啊，我们就可以去。还有呢，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愿意修理东西，在网络上也是很容易就找到这些。所以我们真是觉得网络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方便。
是是。
那么我也想到啊，因为我们的孩子有时候也可以在网络上做功课，找到要学习的东西。那么我们可以在网络上自己学，这个所谓的自学可不可以代替现在的教育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当然我们知道说现在学校几乎都是网络化了啊，你如果孩子你不让他上网，他根本连功课都没有办法做
啊，教功课都要在网上
教，功课都要在网上。然后在学校的时候，他们学习老师常常是放网络上面的东西给他们看，所以现在教育本身跟网络其实已经紧紧的联合在一起了。但是究竟能不能代替呢？有一个人他一直认为可以哈，这个人我暂且称他为苏教授哈。那他做了一个实验，很多年前他做了一个试验哈。他是自己是在印度那边一个大学的教授。那在他的大学的学校的墙的另外旁边呢就是一个贫民窟。所以有一天呢，他突然间有一个点子哈，他说我旁边这个贫民窟的孩子连吃饭都有问题哈，那他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那如果有机会他们碰到网络碰到电脑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所以他就决定早上清晨的时候，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就在他那个，我刚才讲过说他的学校跟贫民窟只差一面墙嘛，他就在墙上面凿了一个洞，然后在那个洞上面就放了一个电脑萤幕，然后就放了键盘。然后清晨的时候他就站在后面看，然后清晨的时候呢，哇，就有小孩子就突然间发现，他说哇，贫民窟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个闪亮亮的东西这样。然后他们就很正想要，人家小孩子都很好奇嘛，正想要去摸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一个西装笔挺的教授站在后面这样，吓一跳，马上就问说这什么东西我可以摸吗？那这教授就跟他们讲，你们可以摸，你们可以玩这样，不要把它砸坏了就好。结果呢，你猜猜看怎么样？在那一天到了傍晚的时候，这个苏教授进进出出，因为他有他自己的事情要做。几个小时之后他回来看，大概差不多八个小时吧，这个苏教授回去看想要验收成果的时候，他发现到说这些小孩子已经开始上网玩游戏了。他吓一跳，他说这些小孩连上学都没有，他们怎么会，我也没有任何人教他们怎么玩，他们怎么可以只是有一个一台电脑在那里他们就可以上网。他就觉得说我的理论就是只要有电脑有网络孩子就可以自学，所以你看 我的理论好像成功了。他就回去学校跟他的其他的教授朋友讲，同事讲，他旁边的有一个教授就笑他了，他说，哎呀，你也未免太天真了吧，其实这个理由很简单嘛，我们离贫民窟住的那么近，一定是我们学校某个大学生刚好经过教了其中一个小孩怎么玩，那小孩就在教其他的小孩，所以他们就会玩啦。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什么网络教他们的，不可能的事情。这个叫苏教授呢，他就听了这个他就觉得很不甘心了，他就好，这里有大学生教他们，我去找一个没有大学生教他们的地方。所以他就到印度那一些到他学校300英里外的最穷最苦的贫民窟，而且他确定那个贫民窟的方圆100里之内绝对没有人懂电脑或者英文，然后再找一些墙挖一些洞，然后把电脑放在里面。 OK， 那因为那些地方很穷苦没有旅馆，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在那里待，所以他就交代当地人帮他稍微看着，不要把电脑破坏了就好了。几个月之后他回去验收成果，结果他去的时候呢，非常惊讶的是，而且他故意放的电脑是英文版的电脑。你知道在印度你要受教育你才会英文，否则你只会讲当地的土话而已。
是，
他那天去的时候有小孩拉着他问他说，哎，你可不可以换一台终端机速度跑得快一点的电脑？他一听吓一跳，他说这些小孩这么穷，连饭都没得吃，连学校都没得去，他们怎么会知道 终端机是什么呢？而且他们明明就是没有上过学不会英文的，怎么突然间现在会讲英文了？结果他跟这些小孩聊的时候，小孩就跟他们讲说，都是网络教我们的啊，谁叫你的电脑里面要全部都是英文，我们如果不学英文的话我们怎么能玩 game 呢？哇，这家教授非常的惊讶哈，但是他还是不信，所以他就在印度40多面墙上面挖了40多个洞，结果都很类似。好，不用老师不用学校，孩子不单单自己学会怎么操纵电脑跟上网，而且还从电脑学到很多的知识。这个苏加特米特拉呢，这位博士呢，其实他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曾经因为墙中洞这个实验所做出来的研究报告得到美国那个 TED Talk 的年度大奖。那之后呢，他又把他的理论用在那个教育上面，那他就用拿来的$100万推展那个云端学校，他想要立志要向全世界证明说哈，即使没有老师在旁边教导，只要让孩童透过网络，孩子就可以 自发学习。当然他后来又发明了一种叫做云端奶奶，就是他从世界各地去召集一些义工，一些年纪大的一些退休的一些义工，他称他们为云端奶奶云端爷爷。干什么呢？小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虽然网络可以帮助他们自学，可是呢他们需要被鼓励，所以他号召这些云端奶奶云端爷爷，他们其实是不懂电脑的，没有办法回答任何电脑的问题的，他们唯一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透过网络不断的跟小朋友说，你做得好棒，你真是太厉害了，哎呀奶奶都不会你怎么会，就在情感上面鼓励他们。所以他这一个实验其实就引发了所谓的未来学习新纪元，或者网络自学论哈。他觉得说学校可以不要有，只要有网络就好了。
可是我还是有一点疑问啊，就是当然这个孩子可以自己去学习这些东西，因为好像我看到我的孩子，他只要对着这个手机他玩一玩，他也可以把里面很多的我们不太了解的那些他都会用了，好，这个我相信。但是这个是在一个他能够有兴趣的范围之内，像现在所谓的无论是小学知识、中学甚至大学研究生院的知识，那个就应该不是他这么喜欢要学的吧。那怎么样从这一方面来看他怎么样自学呢？
是，所以呢其实我觉得网络可以教人东西，
是，
但是网络能不能代替教育，我认为不能。因为你看我们送一个孩子去学校或者接受教育，不管你是送他去学校或者是你在家在家教育，因为我自己本身曾经在家教育过我三个孩子一段时间哈。当孩子接受教育的时候，他真正学到的不是只有知识，知识容易，你给他书，从前没有网络，你给他书，他一样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对，
但是在教育的过程里面，孩子还要学到很多知识之外的东西。 第一个，他在一个纪律里面，
嗯，
好，他接受纪律上面的约束，所以他成为一个有纪律的人。第二个，当他在接受教育的过程里面，他跟人互动，所以他学习怎么样子建立他的情商，然后怎么样子跟别人互动。在教育的系统里面呢，他学习怎么样子敬重他的在教育上面的权柄，比如他的老师，他的校长。其实教育所教孩子的东西不是只有知识，然后还包括你刚才讲的、在教育的过程里面，我们教导小孩子不只是做他要喜欢做的事情、也帮助他去接受挑战，去在那些他做不好或者不喜欢做的事情上面有所突破。而这些东西没有办法透过网络来帮助孩子、我自己本身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赞成自学的人，所以当初我把孩子从学校带回到家里面来、在家教育的时候，对我来讲，我在家教育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帮助我的孩子成为一个可以自学的终身的一个学习者。
你在带领你的孩子在家里教育的时候，让我的感觉他还是需要有一个带领者嘛，
是不是
引导者。
是
如果只让他自己学的话，是还是会有一些偏差。
是其实我在家教育的时候，我也有一段时间让他是上网络学校。那我的孩子就告诉我，当我在网络学校在念那些网络的课跟念那些网络电子书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都学进去了，考试出来成绩也很好，网上考试成绩也很好。可是很奇怪，当电脑一关掉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了，
那些东西好像忘得一干二净。所以我是真正实验过的人。那后来我就改变一个方式，那我们来讨论讨论，真人讨论讨论你在网络上学到知识，诶，这就不一样了。有讨论过的他就加深印象了。第二个，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网上面，比如说你今天学科学，你学到人体的器官，消化器官，我们不要只靠网络上面的知识，我们到图书馆去找一本关于消化器官的书来读。然后呢，第三个改变就是、当你在网络上上课的时候，请你拿出你的笔跟你的笔记本，写下你学到的重点。那当这三件事情加入的时候，我女儿就告诉我说，啊，我不但学了，而且我记得住了。所以我相信不是只有网络可以帮助我们。
我也觉得网络大部分是我们讲是比较虚拟的、但是呢，我们有这个虚拟的东西在那里是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的环境、自己来操作、譬如说你刚才讲的是需要读一本书，需要自己写下一些东西，这个才能够帮助这个知识留在他们的心里、成为他们的东西。
另外一个我觉得是跟网络行为有关系，就是我们网络的学习行为通常就是比较快速的、扫描式的。所以有人说哈，资讯时代我们只有资讯但是没有知识，我们有少许的知识但是我们没有智慧。我们太习惯在网络上面学习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扫描很多东西，我们感觉入了脑子里面去了。一的是我们的记忆没有把它留住，不然就是记忆留住了，但是它从来没有真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实践过。
是，
所以因为我们没有深思收到的资讯跟知识，所以我必须要讲，不管网络多么的好，我认为学习真的要成为一个一些比较深度的东西的时候，要成为你的真正属于你自己的知识的时候呢，我会建议还是要读书，
是
看一本书，非扫描式的仔细的把那本书读完，我觉得那是不一样的。
是，而且经过一些思考，
对
啊，才能有一些对这一本书的一些你自己的想法或者一个结论。
是。
我们刚才说在那个网络上可以找到很多的资讯啊，那么同样的啊，我也观察到我自己的孩子啊，他在这个网络上啊有很多的书可以读，所以他有时候跟我说，妈妈，我可以不买这一本书，因为我在网络上可以有免费阅读的，所以呢就不用去买这本书了。那么是否读书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让网络来掌管呢？
其实这是蛮多人讨论，就是说是不是网络时代这个书店一间一间要关门，图书馆也都要关门，因为没有人在读书了哈。但是在过去十几年，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就是说网络越来越兴旺的时候，其实世界各地哈，图书馆是越盖越漂亮
哦，
好，书店也是越盖越有特色，甚至在各个地方推动读书的这件事情，在欧洲哈，现在有一些国家他们还有一种叫行动的图书馆，就是在一个那个小 bus 上面哈，里面全部都是放书，然后他在下课的时间就把那个车开到学校校门口，或者是开到公车站旁边，让那一些下课的孩子或者是在等车的孩子就临时就在那个临时图书馆里面哈，就可以读一点书哈。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事情？那正是因为教育家也好，科学家也好，发现到说读书这个行为还是必须要继续。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常讲哈，读书读书读书哈，当你看一本书的时候，其实不只是这个书的内容在影响你，还有你这个看书的行为在影响你。
对，
好，我们刚才提到说，我们上次的节目曾经提到说，当我们看网络的时候，我们可能同时之间音乐也在开着，社交网络也要在开，我们同时在做很多的事情。可是书，当你读一本书的时候，你是很难同时做很多事情的。你了不起，你放个非常淡的
音乐，
非常轻的音乐在后面，你很少看到人是放很吵的摇滚乐，然后你要读一本好书，很难的。看漫画也许可以，所以你就看这个读书的行为。第一个，你必须要安静下来，那你是必须要花时间，一个字一个字的敲，而且书通常你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全部看完，所以它要成为一个纪律，你要回到这个书上，回到这个书上。所以这个整个读书的这个行为，对一个人能够安静下来，能够有纪律，能够好好的去跟书本的内容互动，我们所谓跟作者交心，是这一些行为上面非常有意义。所以有一本书中文翻译的很好玩，叫做《网络使我们变笨》那这个作者他就强调，他说一个比喻，当我们习惯了在网络上面阅读的时候，我们一个一个都成为像一只鸭子一样，在水面上面看起来鸭子游的好像还蛮悠哉的，然后脚在水面上面踢来踢去，那我们也在知识的水面上面肤浅的在那个上面踢来踢去，我们很少有机会真的像从前一样读一本书，是潜到水里面的深处去，看到水里面的这么样多姿多彩的这个水底下的生活，真的是掌握到那个书的作者所要跟我们交流的那些更精彩的，不只是资讯，不只是知识，而且是他们的人生智慧。所以我想读书这个行为是很难被代替的。
所以这个读书其实对我们的孩子或者对我们其实本身都有很大的影响。
是是是，我觉得一个会看书的人，一个持久看书的人，当他生命当中碰到一些困难点的时候，通常他也比较能够坐下来安静的思考。那我们人生当中总会有这个时间，在这个讲求快速的时代里面，生命当中还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停下来，必须要静下来，必须要慢慢思考的。那这一个能力从哪里来？不是从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才开始学的，通常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这样子的习惯，而不断的网络的扫描行为，快速的从一页翻到一页里面去的这种行为，是没有办法建立这种安静下来思考能力的。
我记得你上一次曾经跟我们提过说，我们可以暂时把手机或者电脑放下来，在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家人一起专心的一起好好的吃一顿饭。
是。
那我想今天你给我们另外一个建议很好，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我们的手机或者电脑先放下来一下，而投注在我们能够专心的读一本书，体会这本书，了解我们所读的书，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书里面有更多的学习。
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面，读书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行为，因为我们习惯了网络上面的扫描，所以 读书对我们来讲，即使像我是一个作家，那我常年在读书，其实自从我接触过网络之后，我也发现了我自己的读书行为在改变。那我很惊讶的是，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才看到一个资料，是说现在在美国的出名的大学的文学系里面的学生能够静下来好好的读书的学生都越来越少。你可以想象吗？好的大学而且是文学系的学生。所以我想我们必须要重视这件事情，重新的来学习。那我有一个蛮好的一个招数可以教大家，就是你可以每一天固定一个时间，我们现在手机都很方便嘛，你就把那个手机的定时器设30分钟，然后你就拿一本书，摆一杯你喜欢的饮料，那个手机的定时器没有响之前，你不可以离开那本书。如果你在乎这个读书这个行为更重于书里面的量知识的话，读书就变成一种累积。你不要小看一天三十分钟，一天三十分钟，你一个月你可以看两本书，一两本书。
你这样讲让我又想到你一直在重复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应该在网络之下的时候，我们就训练我们自己，或者是训练我们的孩子，培养一个好的习惯，
是
以至于他们知道在网络上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要如何面对以及生活。听众朋友，当我听完了这一段访谈，对于我自己本身有很大的帮助，让我明白了网络自学并不能代替现代的教育。因为在我们与人接触的当中，我们会学会互动，学会一些纪律，我们也懂得怎样尊重权柄。对于一些我们不喜欢做的事情呢，我们必须去学习，所以会有所突破。而网络阅读也不能代替真实阅读的这一种行为。当我们读书的时候，是需要安静，停下来思考。这些读书的行为都是一个新的学习。听众朋友，马老师给我们一个建议，我们能否每一天用30分钟的时间来安静阅读，这会成为我们一个生命里面的祝福。我也相信，当我们做父母的培养了孩子在往下知道如何生活的这种习惯，无论是阅读或者与人交往，这些呢都能够帮助孩子在上网的时候更知道自己的决定。我相信这几集的节目也对我们做父母的听众会有很大的帮助。刚才马老师提到他所写的这一本书叫做《直面网络》，是由江西人民出版社所出版的。这本书让我们做父母的了解如何化解网络带来的教养危机。我们国内的听众朋友可以去购买这一本书，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的《直面网络》，作者是马瑞欣老师。希望借着书籍，希望借着节目，能够帮助我们做父母的如何在这个网络泛滥的时代教养我们的孩子。听众朋友，如果在教导孩子如何使用网络这一方面你有问题的话，欢迎你来信跟我们一起讨论。幸福满家园的邮箱是汉语拼音幸福 at 良友.net， 也欢迎你给我们短信，我们短信的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前面请注明幸福，我们可以收到你的短信。非常谢谢每一位听众朋友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求神祝福你的家庭，在孩子面对网络世界的时候，求神赐给你智慧，知道如何的去处理。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幸福满家园的节目。
你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没有人能取代你，没有人能取代你。